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是有。
今天早上我自己写了一个计划，
哦，
就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我现在所有训练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计划，
哦，
就是会练到今天早上练了举重的 push press， 然后还练了引体向上，做了很多个，40多个，然后
40个引体向上。
对啊，就很简单的，我平常训练的话要做可能100到200个。
你做100到200个引体向上连续？
没有，就是还是要分组，分组，比如说10个一组、20个一组，然后这样子分8到10组这样子做。然后还练了一个体能训练，
嗯，
有双摇，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健力推，组合在一起练的，就高强度的一个输出嘛，每天都要训练。
所以你现在是教练水平吗？就是可以教别人的这种，开馆的这种。
我应该是，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执教的水平应该是可以教教练的
啊，真的。
导师。对，因为我在全国还是有做很多，我做了100多场培训，
哦，
就专门培训青少年的儿童体适能教练，就是不仅仅只是自己练嘛。
嗯，
就当你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服务更多的人以后，然后你要培养更多的人去服务更多的孩子，
嗯，
这样子会好很多。
嗯，所以还是从孩子的那个动机出发的。
嗯，对对，
一不小心把自己练成了这样。
因为越练，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训练是你每天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
嗯，
然后你一天不练，就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然后当你就是，我是最早是因为自己喜欢练，
嗯，
很想练，然后到就平常的这种健身房已经满足不了自己了，然后才开始学，慢慢的然后进阶，然后学到自己，嗯，然后开始带孩子训练，带孩子训练了以后，然后逐步的去成为了一个培训的导师，
嗯，
然后可以培训教练，然后就在全国可能有东南西北各个城市，
嗯，
做这样的一个儿童体适能的一个培训，
但是
也带成人教练，也有带。
你当时那个很想练，自己练的那个最早的动机是什么？是你本来就喜欢运动，还是有什么转折点？
身体不好
啊，
就是我以前还是年轻那会儿，可能19、20岁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玩，
嗯，
然后会喜欢这种熬夜的生活啊，这样子，偶尔和朋友喝喝酒，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是生病，生了很严重的病，住院住了一周，好像是肺炎。住了一周以后，然后我就觉得，哎，每天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我应该在学校跑步。然后因为跑步就很简单嘛，然后都会。结果我们那个操场150米，然后就跑2圈就会特别累。
嗯，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语文老师也很喜欢跑步，就大家会是每天早晨7点到8点钟左右，就是需要大家有喜欢运动的就会在操场上运动，跑跑步这样子。但是 他们就很不屑跟我跑，因为我跑得太慢了，
嗯，
就很慢。然后有个老师就是有点带讽刺那样的跟我说哈，他说啊，我才不要跟你一起跑，你跑得太慢了，这样子。其实就对我打击挺大，你知道我是很要强的一个人，就各个方面我都很要强，就是哪怕我教学哈，我在学校教学，虽然说学校不会暗自的去比这样的成绩什么的这些，但是我自己教书，我还是我们班的成绩一定要比别的班好，或者说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比别人好，我是比较要强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个一跑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每天开始从1公里到5公里，然后逐步到后来跑到10公里，就是然后到半马，然后还跑过全马，就是一直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压根就不服气，不服气以后，然后慢慢的自己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就培养起来了。
嗯，
培养起来了，加上当时我比较喜欢带孩子运动，就我们班因为有很多下午第二节课都是比较空的一个课，孩子们可以自由活动的课，学校也没有组织什么活动，然后我就带我们孩子一起跑步一起运动，结果孩子长得都比别的班的孩子高，就特别能吃，特别能。
多大年纪的？
我们那个小学，他是你当了班主任，然后从1年级开始的话，要一直带到6年级毕业。
哦，
所以是一个班，然后你就会看着他们从一个小不点儿，然后逐步逐步的长大，然后一出来以后，运动的能力、成绩，然后以及所有的运动会这些，都会比其他班的孩子要好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只是每周只花一节课到2节课的时间，带他们运动，但整体班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家长也很支持，非常支持，就看着孩子又长个子，非常支持，然后就这样就影响我，有些时候有点影响我把运动这件事情很坚持的搞下去嘛，搞下去，然后后来也练过瑜伽，然后在健身房做过力量的训练，但是就是迷进去了，就很喜欢迷进去了，然后就越来越想，很想学很多，就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纳，不断的吸纳，然后就去国内国外各个体系的所有的这种关于训练上的所有就开始学。
但是那个时候和包括一到现在你还是一个语文老师吗？
是一直都是有，
那就10来年了是吗？
有了，肯定。我看一下，我可能从二十二三岁开始，然后开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我现在35岁嘛，然后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十多年是有了，就是从跑步一直到进阶成为一个在综合体能或者 CrossFit 上面有一些。名气和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然后可能沉淀下来有个10来年了，但这10多年我一直都是学校的语文老师，因为还是不想丢就是语文教育本身，就是教育对我来说就是从小立志要当一个老师。
哦，是吗？
对，就从小立志一定要站在30讲台，然后去教育，去我是很喜欢付出的一个人，就是很喜欢，就是做什么事情要体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当老师工资很少，工资特别少。
你在的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大概？
我有待过3个学校，就从最早的刚刚就是考进我们的这个成都市的这个体制内的一个老师的话，是在很偏远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是在那个川陕路，反正就是城乡结合的一个地方，因为是外地户口考进来就必须是要在那个地方待几年这样子。
哦，
但是
当老师还跟户口有关系啊？
有成都市，但是我不是成都市的户口，考进来然后变成成都市的户口的话，我必须要去，就是因为我当时考的成绩很好，就是全区我看是1000多个人参加当时的那个招考的话，我考的是第二名， 就第二名的一个成绩，但是已经不能选好学校，因为户口限制，所以就去到一个偏远的学校教书，但是还是孩子还是蛮淳朴的，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学校被抢过很多次，就是因为太乱了，周围的这个环境很乱，一出来然后就有很多的这种当地的那种小混混这样子抢你，然后抢了几次以后，有一次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真的是有抢了以后然后报警，结果这个事情就闹到教育局去了，然后教育局才决定，就是可能因为单身的女孩子在那个地方确实是比较危险，就是太危险了，然后就才把我调到这个比较好一些好一点的学校去，因为当时教书的成绩也不差，就是各个方面的这个展示，因为当时学校参加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演讲比赛、教师技能比赛、赛课各方面成绩都很好，所以调过去以后，然后我就在现在这个学校上万路小学，就是算金牛区还是比较好很好的学校，非常好的学校，
重点小学算是吗？
是重点小学，然后一教书就教了这么多年，在那个学校2007年到现在一直都在待着，
然后同时是班主任和
班主任
老师，
语文老师，教书还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小学班主任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回忆在回忆里面，然后还也挺改变人生的，就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跟就是也是挺平
运气的一
件事。
肯定的，你会对，因为小学阶段的这个教育的话，他会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包括他的这个能力素质成绩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其实跟小学的这个班主任都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过了这个幼儿的玩耍时期了，在这个阶段他的性格的养成，他的这种我们讲教育道德理念各个方面，他的三观的所有的这些培养，其实都是在小学阶段去完成的，非常重要。所以说一个好的小学的这种教育者的话，他真的是可以影响孩子一生的，就什么样的班主任会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非常关键，非常关键。所以说我们在，但是我和其他的大家一提到这个老师的这样一个形象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我是属于是在我们学校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所以交流也很多。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在公立学校嘛，然后我小的时候是公立学校，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和高中，我觉得我还是算是公立教育的幸存者吧，就还是成绩比较好，然后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的那种。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有女儿，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教育的选择节点上，我还是挺难想象把她送进公立学校的。对，然后我就很想，但是我就很好奇，就是我很久没有在这个体系里面去观察，就是现在的公立学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是说每个学校之间也很不同。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挑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其实因为孩子进到好的学校里面，大环境对他的影响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一个班他的这个老师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
这个能挑选吗？他有权利挑选吗？
不能挑选，不能挑选不能，这个挑选不了，就是各个班都是会按照分配分好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挑选孩子，孩子也没有办法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我来挑选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挑选，
就这是他的命运。
对，所以说遇得到就是有可能像就是如果像遇到我这样的班主任，可能我就会是教育理念稍微的比较独特一点，个性化一点。然后我会去在教，因为教学有很多种方法，学习一篇课文它有可能会有10种甚至20种方法，然后让你去达到就是既掌握了教学的目标，然后又能够把这篇同时在掌握了教学目标基础之上还可以学更多的东西。我比较喜欢更
这个得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
要琢磨出来。对，就是很多的教学的方法是老师自己琢磨出来的，看你喜不喜欢去尝试和研究。
那最后的考试是考什么呢？现在小学语文考试都考什么？
现在的语文考试其实还是考得蛮活的了，
嗯，
就是一二年级还会是呈现出来就是生字词，然后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看图写话，一二年级就是基础知识类的会非常多，然后但是一到了三年级以后，其实阅读的语文的这种阅读能力的这种就是阅读题和作文，这个占了整个试卷的一大部分，而基础知识的题有可能只是30多分左右，相当于3:7的一个比例了。
嗯，
到了五六年级的话就更多了，阅读题占的更多。所以我主张学语文其实不能学死了知识，学语文就是应该要多阅读。我的这个学习的方法的话，可能一学期我们的课文会很快学完，很快，就是有可能一学期是4个月的话，有可能我会在2个多月我会把课内的所有的这种教学任务就全部完成了。我们的效率会很高，效率会非常高，因为孩子们从一年级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基础知识的这种生字词的这些学习全部都是需要他就是早早的在家预习，然后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然后到课堂上来我会花很少的时间，然后就把这个基础知识题就全部解决完了。那我们更多的一些课堂的学习在更多的思维的碰撞里面去，走进文本本身去，然后去探索去怎么样，孩子的这种发散性的思维啊，这些就出来了。我很喜欢和在课堂上和孩子们就是共同走进文本然后去交流的这样的过程。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说法是说，就是一个孩子他到多少岁什么样的年龄他就大概的阅读的习惯或者至少是兴趣就养成了？因为我其实记得我是很喜欢读书写作的，我记得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大概5、6年级和初中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在自己买很多书看很多书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而且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其实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对我女儿是放养嘛，就是先放养但是我总是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他当他长大之后他有阅读的就是读书这样的习惯能力以及兴趣，我觉得他一辈子好像不会过得太差。我总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是到什么什么时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养成期。
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对我第一个就是阅读，像阅读这样的一个习惯真的是终身的。如果你把孩子的这个阅读的习惯培养好，他语文一定不差。而且语文差的他在各个成绩都会差
啊？是吗？
真的，就是因为到了高段以后甚至初中以后，很多的一些数学题啊这些都是其实他是需要阅读理解能力的。所以他如果语文差，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体制内的教育有一个词叫语文为王的时代呢？就是因为
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为王了，现在不是一直为王吗？
一直都是，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各个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都会提得很高嘛，然后家长有可能会认为是阅读这个其实就是语文的一个板块，其实不是，就是其实阅读是孩子的阅读，其实他是应该是培养他。陪伴他终身的一个能力，而你掌握了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和能力以后，对你以后的学习以及与人相处以及走遍世界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以及与人交际，它都是需要你就是从小培养这样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来说的话，对他来说以后他就会真的是会非常好。你看到一个就是看过很多书的人或者说是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人，他在长大以后他与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交谈的能力以及在处理事情的很多的能力上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时间段我应该培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我讲的这个我觉得在孩子的这个4、5岁开始， 就四五岁开始，然后你就应该要注重去培养他的这样一个阅读的习惯，
嗯，
就是把他培养成像我每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一样。那么四五岁我们可以就是在他幼儿阶段我们可以如何去培养呢？其实这个时候是每天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去亲子阅读很好，就是养成我要看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是非常好的，就可以妈妈跟你讲故事，
嗯，
或者睡前的故事，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就是我们围绕一本书我们来探讨，不一定是看嘛，
嗯，
我们来探讨，它也是一种阅读，就是阅读它不一定非得是我坐在那个地方看书叫阅读，
嗯，
就是阅读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但是要让他知道就是这件事情是我每天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嗯，
这样子的话孩子慢慢的他的习惯培养起来了，然后到他小学他开始逐步的识字，然后有一定的这个词汇量，然后到他可以独自的去看从一些简单的一些绘本，然后到去能够看一些就是全是文字的，三四年级就开始阅读全是文字的一些书，然后慢慢的他对就是看书这件事情他会是既是习惯也是享受，然后慢慢的沉浸于其中，这样子孩子到了五六年级的话他就很能够就是看书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去说，他会自己很愿意去泡在书里面，泡在图书馆，然后已经养成了他已经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每天必须要去做的，就是很常态的一件事情了，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随着他自己逐步的这个看得越来越多了以后，他会很享受阅读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这样就会很好。
那你们大概已经在这个阶段已经有挺大的差异了吗？比如说有的小孩他非常明显的
非常大的差异，对，非常的，嗯，就喜欢阅读的孩子和不喜欢阅读的孩子在可能在三年级开始成绩出现的差异就非常大了，
嗯，
这是成绩上哈，因为一二年级的试卷的考试还是偏向于基础知识的会非常多，你看到一年级考试全班四十个孩子的话三十多个有可能是满分一百分
啊，明白，
对，然后二年级也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到了三年级这个成绩的差距就开始拉开了，因为就涉及到阅读理解了，就是做阅读题了，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一些很活的题，就不是死知识，然后很活的题在里面去，然后这样子就是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他的这个在课堂上跟老师的这种交流都不一样，
嗯，
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他的有可能深度都不一样，
嗯，
广度也不一样，
嗯，
然后跟老师交流的会很多，他收获也会很多，然后到执行到应试教育的考试上面去他掌握的东西也会更多，
嗯，那现在小升初的考试主要就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还是就是这三个学科？
没有，还有体育，现在体育已经被国家提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啊，体育会影响小升初的结果吗？
会
啊，
会，现在现在初中我们讲初中的话，初中高中初中的体育的分值各个城市不一样，然后现在四川然后已经提到六十分了，就六十分，这六十分你想孩子的这个中考就是一分的差距都可以是多少人，就是这个以前是三十分现在已经被提到六十分了，然后有个别的城市已经把它提到一百分了，就是和语文这些是齐平的了，
啊，现在是这样的吗？
嗯，对对对，
可是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因为你发育程度和你的这种体能就是个体的差异非常非常大呀，
但是其实孩子的体育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我们讲孩子的身体素质他的运动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其实在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运动，如果在我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没有好的身体你哪怕有再好的成绩有什么用，
嗯，
就是其实国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嗯，
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我们的就我们有这个公民体制，这个就是孩子就像孩子小学的孩子初中的孩子他有这个体测评估，我们讲就是在小学的话每一年都会做这个体质健康达标评估，
嗯，
它会有几个项，比如说有身高、体重、肺活量，然后会有各个年龄阶段不一样测试的那三四个项目不一样哈，
嗯，
比如说会有五十米啊， 一分钟跳绳啊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测试完了以后把这些数据汇总。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体测评估数据是，青少年的是每五年都在呈现质的下滑。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的身体素质完全没有像我们70年代80年代的身体素质好。为什么？因为现在环境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你还在这里，你的孩子是放养你还感觉不到，然后你在城市里面去，你看城市里面的孩子2、3岁开始接触电子产品，然后一走出门全是高楼大厦，就是然后家长对孩子的这种保护也越来越强。所以孩子跟没有跟大自然这样的一个接触，没有就是可以在外面去随意奔跑玩耍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就造成了孩子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在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就被大环境完全的剥夺掉了。我们小时候怎么玩的？都是山里面长大的孩子，就是从小就是玩各种跳皮筋啊，然后山里面去捉知了啊，河里面去玩耍啊，然后这样子长大的，所以他运动能力是不缺失的。但现在的孩子运动能力非常缺失，而运动能力在3到6岁阶段的缺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他的有可能脑神经发育还不够完整
啊。会影响这个？
会影响的。会影响，就是孩子我们讲他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孩子的这种我们讲儿童体适能哈，适能就是这个体适能也是你的身体适应这个社会的能力环境的能力，就孩子这方面缺失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这个专注力不够。为什么现在孩子有可能这种感统失调表现出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然后这种叫规则意识不够好。你看我因为我们在学校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一届不如一届，就是孩子呈现出来的这种学习的状态哈，一届不如一届，就是反而在90年代以前00的这种还好，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一接到就是啊，孩子怎么会这样
啊？是吗？我还以为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其实他们的这个，因为按理来说的话，孩子的这个营养啊，各方面，家长的这种素养啊，培养孩子的这些，应该会是越来越强的。
对啊，
对，但是环境跟孩子的这种冲击力也是，孩子的身体素质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就身体素质这块真的是不强。你会看到经常就是出去做一个操，然后2、3个孩子噔就倒了，稍微太阳晒一晒就倒了，然后在课堂上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是有个别的孩子的完全管不住自己，上课在课堂当中乱跑，他这种就专注力不够，规则意识不够。然后但是这些能力其实都是可以通过3到6岁然后孩子的一定的这种运动然后就可以打。
比如说专注力和运动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其实比如说孩子做一系列的这种训练，最简单的一个字就是像我们几个小朋友在户外玩耍，就是单单的户外的这种玩耍，以及就是小时候我们喜欢玩的一些，比如说弹珠，你看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打弹珠吧，对吧？小时候很喜欢几个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对不对？画几个格子，跳的这些，其实很好的，他的身体的这种呈现的能力，身体动的能力，其实是刺激了脑神经的发育的，刺激了他以后，他的专注力就会变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刺激，他就会呈现出来的是感统失调，感统失调就会呈现专注力不集中。你跟孩子说很多的话，你会发现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就是，
所以现在小孩连踢毽子、跳皮筋都没有了吗？
现在，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孩子，幼儿的孩子，我也接触了很多，就是你会发现孩子的运动能力怎么会那么差？就是哪怕一个单腿的一个跳、跨、蹦跳，有可能孩子部分孩子哈，不是所有，大部分的孩子还是好的，但是这差异化太大了，就不好的就是太不好了。差异化非常大， 然后就呈现出来，哇，他这个怎么居然都不会。然后孩子为什么就是天气稍微一变化马上就生病感冒，
嗯，
就是特别多特别多。因为国家有数据做了检测，然后就是每五年我们的体质健康数据是呈现下滑。我在我们学校，然后我们学校的，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个，我们学校十年的体测数据拿来进行了一个对比，每年呈现下滑，就是这个测试每年呈现下滑。然后你看到孩子的这个肥胖率近视率越来越高，就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是会让你比较触动你。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蛮喜欢带我们班的孩子来运动的呢？你会发现其实运动能力好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
哦，
他相通的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现在国家把它提到一定的高度，我觉得是好事。
那现在体育老师会越来越吃香吗？这个
会
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是
体育行业就会在越来越好，就体育行业就会越来越好，因为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应试化教育的这个面上了以后，那么家长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嗯，
然后现在的家长也更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我比较好的一点是我做了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就是我对孩子特别了解，就是哪怕是体育本身运动本身，然后他其实也是教育，也是属于教育的，就是他我们教语文也是教，然后教孩子运动也是教，他都是属于教育本身，只是
你
教的科目不一样。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外面的机构呢，他纯粹做的这种这种训练教运动就没有教育可言，就是完全不参考，就是不顾及孩子的这个认知发展或者孩子的这个接受度以及训练度，这些他完全没有考虑。就是你教孩子任何东西一定要结合着孩子的认知发展，就是这个非常
重要。这是你觉得教育和培训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教育教学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体育纯粹做体育，然后有可能欠缺的一点。因为以前的老一代的这种体育是完全纯练，就像你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这种运动员伴随着伤病，而且他们的运动生涯非常短非常短，然后就是因为在很小的时候练得太过了，然后不讲究很科学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法。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想去改变的一点，就是改变什么？第一，科学的训练方法，就是对孩子来说非常关键。第二，科学的教育手段非常关键，就是你要把教育教学本身融入到体育教学里面去，因为体育教学非常关键，而不是说完全不顾及。我们练一个跑，你说孩子去跑吧，50米，来来来，跑个8趟，跑个10趟，就完全不顾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就是他的身体的承受能力，他的这个接受度，自己的接受度，他是否喜欢，我们更愿意去培养他对此的爱好和兴趣。然后
怎么让他可以爱上跑50米100米呢？我
这个中间有太多的执教的手段了。我很早之前就是有一个家长然后带他的孩子来找我，就因为我带我们班孩子运动嘛，然后他是另外的班的，然后他也找我。这个女孩是什么？完全是对运动一点都不感冒，体育课请病假不上，就是完全不上的，就非常不喜欢。然后过来了以后，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今天你劝她过来跟我玩一下，就只是玩一下。然后我们从热身开始做很多的一些游戏，就是玩的游戏。热身就是你单单你想达到这个训练目标，只是执行的方式不一样，它有10种20种方式，然后你可以去执行。然后在玩了几个游戏，它能很好的，它哇，居然课还可以这么上，运动还可以这么做。然后你再带他去做暑训，去挑战自己可以挑战的。然后他通过从一个，举个例子，一个跳，一个重跳，这是一个跳箱，他可以从 就是10厘米的高度，当你跟他说了动作怎么跳，哇，跳上去了，马上给他鼓励。鼓励式的教育对孩子来说非常关键，他自信心的建立。就这个是可能传统的体育教育本身比较欠缺的。然后到他去挑战15，他又跳上去了以后，然后再到他挑战20，然后他再次能够跳上去，你觉得孩子会喜欢吗？就是他去尝试了以后，然后及时的收获到你的鼓励的时候，然后收获到所有同伴对他的掌声的时候，然后他的自然的那个就喜欢上了，然后他会很享受其中。然后后来这个小女孩跟我动了大概有个40分钟左右，然后回去跟她妈妈说，她说我从此爱上了运动。这孩子表达很夸张，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她内心的这种欢喜。
嗯，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还是和执教者有很大的关系。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做教育的一个，我很享受其中的一个魅力所在。我经常这么说，我说如果我们全校的这个体育教学工作拿给我来搞的话，就真的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体育老师的角色去，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的精力和时间要花在很好的地方去。我更宁愿我去把我知道的或者说我会的，然后去影响教练，然后让教练去服务于更多的孩子。如果我一个人精力太有限了，我能够带100个孩子，我能带200个吗？我能带300个吗？带不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我来搞我们学校的这种体育教学的话，我觉得可能每学期我们的体质健康达标至少提高5到10分。这真的是我做过研究的，我也做了很多的实践，就做了很多的孩子的训练的实践。但是我不肯，因为我也不是校长，我也有可能我这么去跟校长建议，但校长也不敢冒这个险，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从小就是体育本家出身的这样的。但是我学的绝对比他们都多，就国内国外体系我真的花了几10万，就是花了我所有的暑假的寒假的所有能够学习的时间。然后我家里面的那个书架上面的那个关于体育教学的那个书真的是太多了。我前前后后去北京也去过很多次，跟他们的这个工协的这种领导，以及这个我们体育总局的这些领导专家，我们都聊儿童体适能聊过很多次。聊过很多次。然后
他和我们小时候的体育课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尤其是考试的项目就是跑步，这肯定是最标准的，然后会有什么跳远啊、扔铅球啊之类的。
你要这么想，
就是、一个一个项目。
对，你要这么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立定跳远，立定跳远上在5、6年级就要测，然后在初中它就是必测的一个项目。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立定跳远，那么测试的是什么？是其实是孩子腿部的绝对力量和爆发力。就是他整体的腿部的力量和爆发力。那么这个力量你反推，那么就是那孩子这个肯定要通过练才能够达到一定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对不对？当然你说的那种一来就能够跳很远的那个是特例，就是有的孩子他有天生的这种运动能力，那绝对是100个孩子当中有1-2个，他一定是特例。所以说大部分的是需要通过训练然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么孩子是否能够通过科学的训练然后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孩子他只能跳1.8米，然后通过一定的科学训练了以后，然后这个孩子他就能够有一个周期性的成长了以后，然后就能够跳到2米，是 OK 的，是可以训练的，就跟你学习语文是一样的，它是可以学习的。然后就是有可能不同的阶段学习的不一样，那么有可能在幼儿阶段我需要孩子掌握的是这种蹦跳的能力，你要能够从一个点跳到双腿并腿跳到另外一个点，你要掌握身体拉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你要能够会基本的空蹲的动作要对，就是不是你看有的孩子没有学过跳远了，拱着背跳就好了嘛，觉得跳是，但是其实跳这个动作它有很多的一些动作的拆分，比如说你要抬头挺胸， 收背，背要挺直，那么它是有这个动作在里面的。
嗯，
然后你要把这些动作技能教给孩子，然后通过这个是幼儿阶段的，然后到成长到了小学阶段了以后，那么有可能孩子还是要进行一些腿部的一些训练，比如说我们如何练孩子的这个爆发力，腿部的爆发力的话，那我可以通过这种跳箱就可以，跳跨架也可以练到，就孩子能够通过一些训练刺激了他的肌肉的生长和发育，然后最终他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所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哈。
嗯，
速度一样的。
嗯，
你看50米跑，如果孩子不学摆臂，不学步伐，你感觉跑很简单，但是他跑永远都是那个成绩，有可能他年纪大一点成绩会好一点点，但是没有好的这种动作技能打基础的话，孩子出来的这个是不好的，这种无法再提高。那么好的动作模式动作技能有可能会让这个孩子掌握了非常好的运动能力，而运动能力这个孩子他以后想学任何他都是会具备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的。所以身体素质到了小学阶段，身体素质是什么？是他的身体的灵敏性很好，是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很好，然后是他的身体的各个上肢下肢的力量很好，然后他的心肺耐力很好。
嗯，
而这样子孩子你觉得他去学一个专项的运动，学我去学一个足
球、
篮球、网球，学各种，或者我想去学攀岩，学各种，他会掌握的非常快。在国外的儿童的这种体育教育当中，体适能就是多参与多，就是多种类的运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就孩子4-5岁开始学篮球，然后就一直学篮球，
对，
然后学足球就一直学足球。
嗯，
你看学足球的，
学
他的上肢的，他的上肢的整体的力量是呈现缺失的，完全不会练到。所以孩子应该是什么，就是就是你想在专项上在运动能力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表现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把基础给全部打扎实了。那有可能这项基础呢，就是我需要就是你的运动能力如果是一个图书馆的话，我需要在这里面放入100种动作模式，100种动作性，当我把这个图书馆你的所有的这些能力都已经掌握了，那你想去执行的话会非常快。
所以这也是
基础，
它的科学性的体现，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去学，就是比如说解剖学，然后你说的这100种能力它究竟是什么，然后如何拆分组合。
对对，它是有整个的体系的，你是完就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你如果想了解这个你是完全可以去学的。
那总的来说，你觉得喜欢体育的这些小孩或者体育好的这些小孩他会更开心吗？
开心，很开心。他韧性会很大，韧性会很大。就是我们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运动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运动了大脑真的会分泌多巴胺，然后孩子会很快乐，
很嗨，
会真的很快乐。所以你看到就是运动能力比较好的孩子他是很阳光的，然后他看待什么事情他的接受度是很强的，就是老师受一受挫折也对他来说没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些就是 有可能只是学习的孩子的话，有可能你看我们接手过太多，就是什么呢，学习成绩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受不了打击。就是我有教过几个毕业班，就是有毕业班是什么，就是学习在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一跳考到了很好的初中以后，然后成绩稍微落了一点点，抑郁。
在你的这个视角看来，你觉得比如说小学课内学习也好，课外的这些班也好，大部分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或者说是哪些是真正有用的？
我们现在的家长真的是会从孩子的这个应该是要上幼儿园就开始焦虑了
啊。对啊，嗯，
就幼儿园我要学好的幼儿园，
嗯，
到小学就更焦虑了，就一到1年级开始家长就已经呈现是比较崩溃的这样的一个，就幼儿园还可以学一些艺术音乐啊美术啊，好像可以学一些，然后越到后面就是孩子的包袱越来越重，因为包的班越来越多了。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趋势， 导致的呢，我觉得可能跟大环境有关系。大部分的家长去报班全是都报了，我怎么办？我不学吗？就全部都报了。你看到你很难看到，就是在小学三年级以上，五六年级更多，在外面没有补习班的很少很少，非常少，因为大部分孩子都去报了，然后家长就很焦虑，非常焦虑。然后到初中就更没有，我们现在我跟每一个初中生的就家长聊天，然后孩子学习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这个太夸张了，我完全不能理解。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什么呢？就是说，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因为社会就这样，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每一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城市越好压力还越大。我很难看得到，就是在小学阶段孩子还能，我跟你讲现在的小学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早上七点钟起床了以后吃个早饭，然后家长就要急急忙忙的送到学校去，因为学校八点二十之前就要上课，然后要赶去，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就在一天的这种学习生活当中的话，孩子在学校三点过四点过放学，然后还有延时服务，就做家庭作业，现在全国都已经实行延时了。就是延时是因为大部分的家长这个时候都没有下班嘛，然后上了五点半，他上了五点半就把自己的家庭作业什么作业各作业全部做了，然后这个部分就会呈现两个分化，第一个是在学校没有完成作业的，然后回家继续吃完饭继续写作业，然后一直写到七八点钟，然后就该上床睡觉了，差不多就该上床睡觉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写完了的，写完了的呢，然后现在的孩子呢又学了各种，就是要么是补习，要么呢就是孩子的特长，然后都是需要你所有学习的都是需要你花时间去的。然后你就看到孩子周末就更不要说了，基本安排满，从早学到晚。
不是，我们小时候是就是上上奥数什么的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还要学什么呀？
要学就是好像到了二年级三年级孩子就开始要奥数班作文班
作文班
补习，如果成绩稍微弱一点点就是补习班，还有阅读班，反正就是各种班。然后呢孩子也选了一定的这种特长爱好，然后也不会把它丢掉，然后呢一般丢掉是什么，到五六年级确实安排不过来了，那你把那个什么稍微停一下吧，然后又去补习去了，这样子。就我们现在的孩子真的话呀，
所以在你看来大部分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他本身的教育和成长来说，
就像如果我说的话，其实有一些班是没有必要的，当然这个是前提是什么，其实我也很理解家长的焦虑，就是看着孩子没有办法，就是成绩考不好怎么办，只有报班啊，我还能够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呢？没有办法，就家长去报班是常态，只要觉得孩子学习不好了有问题了，他们的学习不好的这个理解还在于你的学习不是拔尖的，大部分的孩子的学习都不是拔尖的，那一到十名就那么多个，
对啊，
对，所以他们的这种焦虑很正常。然后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如果是我们举个例子，语文教学来说，如果是我们一开始就培养了孩子好的阅读的习惯，然后家长愿意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陪伴孩子，如果孩子在小学的学习生活当中就养成了自觉完成学习作业的习惯，那么有一些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是习惯的培养，当你的习惯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其实没有必要跟孩子报很多的班，我也不一定非得要求孩子你必须得考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因为你在小学阶段你要更关注的是他是否喜欢学习这件事情，他是否享受学习这件事情。
但是你觉得就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就是一个家长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庸，就用平庸这个词儿吧，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 你所有的所谓的优秀，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面，公立学校都是比出来的。
嗯，
那这背后隐藏的就是说，不管小学、初中、高中，就是可能一辈子，你是否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平庸的人？
我有一个侄女，我们侄女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嗯，
她学习能力很差，就班上班就我怎么教她，你知道我还是很擅长教了。但是他就是记忆力非常差，我可能我前两天教的东西，然后他后天他就不知道了。
嗯，
考试真的是全班倒数。然后他现在他每一次他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这我们哥哥也跟他报了很多班嘛，所有的班，我觉得他的童年都过得非常不快乐，所有的时间全部花在学习。而他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擅长学习，我非常知道他不擅长学习。
嗯。
就是到了五六年级就更不要说了，就是孩子我们还是具备很大的一个能力，知道孩子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只是有的家长不愿意承认，他就不愿意承认孩子哦，好像成绩很差怎么样。当然我们觉得如果你孩子天生是学习的料，又喜欢学，天生又很聪明，记忆力又超好，那不说了，孩子喜欢什么他喜欢学让他学呗，
嗯，
该培养培养呗。
嗯，
有的孩子就是会主动要求报的，我就想学这个，那你就报，我觉得你这个随着孩子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完全没有问题。但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还是很普通的孩子嘛。然后我们侄女就是因为他报很多的班，然后有一天晚上跟我睡觉的时候，因为他跟我还是能够很交心的，哭着跟我说，他说就是从一个孩子嘴巴里，他说我觉得我的心脏都要烂掉了。
天哪，
就孩子说的啊。当时我就眼泪一下子就挂不住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他说我就是觉得我学习不好，好像我的人生都完了。
嗯，
我说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开始，你怎么觉得就完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引导他，我说学习一定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了，你已经尽了你的这个能够付出的所有的，就你尽力了就好了，尽力了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不重要。
嗯，
就是我说你还可以有很多的方向，我说你喜欢，像他喜欢打网球，我说你喜欢打网球，你以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网球教练。如果你不想成为网球教练，我说因为他就是除了学这个网球已经
满了，
家长已经把所有的全部跟他报了。
嗯，
他说他想学跳舞，他想学跳舞，美术老师也觉得他画画 OK， 就是画的还蛮好的。我说如果你确实是觉得网球教练你以后不想学，我觉得就是你以后出来，你自己再想学画画，再想学舞蹈，或者说你觉得跟姑妈在一起很快乐，你想跟着我一起运动，我说你看姑妈现在也是，就是我除了语文老师本身，我也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是20多岁才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也没有说20多岁就晚了。我说如果是你必须，因为学习是你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我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休学，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你就要允许自己成绩差，但是呢我允许自己，我要坚持让自己努力，至于结果怎么样无所谓。
嗯，
我觉得你不要去要求自己结果，但是你还可以成为很好的人，你未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为什么又就是觉得你因为家长给他灌输的嘛，好像你成绩不好了，然后出来什么就不好了。我觉得在小时候就一定要给孩子这样的，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应该告诉孩子的是什么，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我要努力，我要尽力。
嗯，
然后你的人生应该有无限可能。我们应该培养的是孩子的技能，其实技能很关键，就是你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教育就是在4、5年级就给孩子分流了。你现在再回想我们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很多的知识，我现在完全没有用，你知道吗？
嗯嗯，
我真的学了好多知识，现在一点也用不到，我就当时学的有多么痛苦，你知道吗？太痛苦了。就是我理解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 来说的话，孩子的人生非常美好的童年、初中生活、花季，
嗯，
然后这些都是他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时光了、
啊。你觉得你能平等的看待你班上的孩子吗？还是
说、啊、我特别能，我们班的差生跟我关系都很好。
因为我觉得小学，在我的印象里，小学老师还是挺好恶分明
的，大部分
喜欢成绩好的嘛。
大部分的老师都会是非常喜欢成绩好的，
对，
非常喜欢。嗯，因为成绩好的听话嘛，作业也不用你操心，
嗯，
然后写作业自己又写得好，成绩又很好，
嗯，
然后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
而且这种好恶是会非常明确的表在集体面前表达出来的那种，就是各种。嗯，资源的倾向，或者哪怕是表情，就是我对你笑还是我对你凶，反正在我的成长年代，还是大部分老师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会，
嗯，
这个肯定会的。
甚至会有一些不公平，就是明摆着的不公平。这个机会给你，这个角色给你啊、嗯，是吧？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小孩，哪怕是被重视的那个小孩，心理阴影还是挺大的。反正我有过这样的阴影，嗯，
很正常。这个是常态。学校教育的常态，
所以在这个维度上，其实，你并不会觉得，比如说私立学校就比公立学校更好。
哦，我一点都不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
嗯，
我也不觉得大理的这个学校和北京的学校相比，哪一个学校更好？
嗯，
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学校的好坏和孩子教育的这个本身，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种质的那种大的关系哈、啊，没有。其实一个孩子的一个塑造的话，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嗯，
家庭教育可能占到70%甚至以上，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爸爸妈妈可能都不能够理解这一点，为什么我的孩子成了这个样子？就是你真的要想一想。你为什么把孩子教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嗯，
所以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不要去怪学校，不要去怪环境，不要去怪社会。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想好你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
嗯，
然后你给了孩子多少？然后你要求了孩子多少？你在要求他成绩好的时候，你付出了多少？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真的，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很能力很强，然后也很乖，也很优秀的孩子，就家长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就真的是付出了。
这个付出是什么层面的？是
不仅仅就是这种付出，一定不是就是你想的是我天天守着你的这样子，不是，就是因为家长的各种的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其实无形的，家长是很好的老师，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就是他在渗透给孩子的这种教育上面，就已经注定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
嗯、
然后送到小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你塑造了一大半了。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在听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刚才自我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遗憾，就是。因为我们也经历了童年了，我们的童年已经结束了，
是
所有的讨论只能是针对下一代的，你知道吗？
对，
就是，所以，就拿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还是说回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事情，就是那我们成年人现在还有没有改变的机会？
嗯，
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不管是习惯还是体能，就这个样子嘛。
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的事。
嗯，
这真的是什么？而且，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你首先要成为这个样子。
哦，
就是家长永远是孩子的榜样，你不要一味的要求孩子去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如果你想让运动成为孩子一生的很好的习惯。因为真的是对孩子绝对好的，有运动的孩子的有运动习惯的孩子，他的这个到了他20-30岁以后，40-50岁以后，这个习惯可以培养他终身的话，他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这个是每一个家长都希望。
当然，
一定对，所以你应该要培养他这个习惯。 那么你培养这个习惯，你首先自己应该建立这个习惯。
就是我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健康的人。
不不不，你自己首先要花一点时间来运动。
什么样的运动在你看来才算运动？
其实都还好，
嗯，
就是不一定非得是我要去健身房，我要找教练专门来教我练。其实陪伴孩子就是建立运动这个习惯，其实也有很多种方式，就是我陪孩子打打球，参与一个运动。比如说你如果想让孩子，我想孩子游泳，那你就陪着他一起游嘛，妈妈也游，然后你也游泳。我想让他学什么，我也去尝试一下，这个是最好的榜样。然后当，因为孩子他的这个学习，他是什么，一段时间他的这个片段化非常明显。孩子学一样东西，他有可能会学一下，然后他马上就不想学了。
是的，
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妈妈也还是因为我选择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你很好，像游泳，我选择了游泳，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说很好。那么就是你有一段时间表现出很不耐烦，或者说不喜欢了，不想去了，这样的以后，但是妈妈都还在坚持，然后你陪伴他度过这段时间，他就会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了。因为习惯是绝对需要培养的，很多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
那你去到国外，尤其是欧美，你看到那边的运动文化和他们的身体素质，你会觉得就是和我们其实有非常大的，就我们和他们有非常大的差距吗？
非常大的差距，非常大。就这个差距它可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接受的学习的这些体系就完全不一样。有可能至少是反正日本和美国我是知道的，因为日本我是专门去看了的。然后在欧洲国家的话，我去了法国，我也待了一个多月，专门去学这个，也考察了很多。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人家就开始非常关注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关注3岁小朋友就要读幼儿园要学什么的一样，就是像你4、5岁开始要关注孩子要学习音乐学习美术一样。就是他们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然后差异还在什么地方呢？有可能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吃的很多的东西确实摄入的东西没有那么健康，然后这个呢也造成了一定的运动能力的不足。
成都人吃火锅会影响吗？
会影响。会，这有很多的食材已经从土壤开始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我们吃了太多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食物，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运动能力就没有人家强，很正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就是你要你比上永远比不完的，你知道吗？
当然，
就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强的、更好的一些人。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大众来说呢，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又不是说我非得要去拿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我运动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状态就好了。培养一个好的状态，然后让我少生病，有健康的积极的生活的状态，然后这样子就很好了。那你其实也不用一周，其实你算一周你可能3到4次非常好了，就是也不需要你每天。如果你不能够3到4次，你2到3次也 OK 了，但一周呢2次是最好，一次呢少了一点。然后呢你只需要花1个小时，然后就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做了，然后你又收获了一个很好的身体，然后又有一个很积极的健康的心态，然后你还能够影响你的孩子这么去做，这不是就是为什么不去做？
那你现在觉得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可能比你20多岁但是还没有开始运动的时候要好，或者是还在那个很年轻的状态吗？
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话，可能因为我训练还是就是很自律，就是也坚持的很久了。我现在的状态的话，20多岁，我20多岁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30多岁会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四十多岁有可能身体会比三十多岁还要更好
啊。
就是我非常清晰的看得到我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样子，就身体状况非常清晰。因为训练这件事情我是肯定不会停了，
嗯，
然后我可能十多年我从来没有去过医院，
十多年没去过医院，
对，就是不生病的，就是哪怕有这种就是真的是受了一下风寒什么的，恢复能力非常快，
嗯，
非常快，我完全感受得到自己的健康。这真的是你会很你有一个健康的，就是体，其实有很多女孩子健身是为了就是我想要穿衣服好看一点，瘦一点，或者这个只是结果，你训练好了这个结果一定会呈现出来。所以我现在就是你有很健康的这样的身体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生活很美好，
嗯，
非常美好。你不用担心，我很烦去医院的。你去了医院，你看到那个医院人山人海的样子，医院的生意是最好的，没有发现？就你进去永远都是人山人海。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我不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是这样子，老是生病或者这样子，所以我一定会培养他的运动习惯。而他有了这样的好的一个运动习惯，好的心态，我觉得他做什么都不会太差，这样子，这个非常关键哈。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你能否说你觉得至少对于幼儿教育，可能体育比语文数学都更重要啊？
至少对幼儿板块来说一定是更重要的。嗯，小学阶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孩子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其实和学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良好的习惯。只要习惯培养好，它是你在一年级二年级培养孩子习惯的时候你会花很多时间，
嗯，
但是你把这个习惯跟他培养了以后，你会越来越轻松。
嗯，
我们也见过太多好的孩子，五六年级家长完全不用管了，就是越来越轻松。而且你如果在一开始你就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这一块的话呢，到未来你只会付出太多，付出更多，所以还不如为什么不去自己好好的研究一下我怎么教孩子，然后把孩子在你能够培养的时候培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其实孩子一到了五六年级再往初中往上，很多事情你干涉不了了，他都已经在往既定的方向去走了，你是干涉不了了。所以有限的时间就是那么几年。
嗯，所以你作为一个对教育从小就有热爱的人，你处在就可以说是对一个人人生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的时期，就是你其实也挺幸福的，你做这个工作。
对，我还是很享受其中，就是但是呢有些时候还是很无奈，因为反正你在体制内还是有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然后会有很多一些就是很流程化的，然后很多你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呢你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嗯，
这就是国内正常的，很正常的。
嗯，
我都已经很尽力的把这些就是很流程化的应试化的东西能够尽量的去减，但是还是我自己有些时候待在学校也很烦的，我也很烦学校啊，干嘛要这样，干嘛要那样，就是毫无意义，你知道吗？太没有意义了。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上学，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我也觉得是蛮浪费的。
嗯，
就是哎，没有办法，就是你大环境改变不了，没有办法，就是你自己有些时候也会很烦，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像所以也就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就是尽可能在你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然后尽可能的能够去创造一些环境给到孩子们。
但是你现在随便去办一个培训机构，或者是哪怕是就是一个馆，都可以又赚钱又有名，然后
对，
挺快乐的。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
你还是选择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夹缝中做好。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就不要在体制内待了嘛。
嗯，
其实我有想过，我也有可能不会一直长期在体制内待。 因为当我觉得时间不太够用了的情况下，就现在还好，如果我真的是时间真的是还是不够用了的情况下，有可能我也会不会再愿意在体制内再继续走下去。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教育这件事情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还是没有去，就是举个例子，我在外面去随便办一个班，有可能我挣的钱绝对比学校要多好几倍，那是肯定的。就是没有这么去做，是因为就是我给自己立的这个志向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其实我是不太爱花，我因为我不太喜欢奢侈品这些，就其实我挣的钱也是够我生活的。然后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呢，是我很想成就更多的孩子，就是我不愿意去办一个班，就是这些孩子来，家长交了很多钱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服务于你们就好了，就是这个太，就是我挣那么多的钱拿来干什么呢，就是就是我的房子也是够我住，然后我的生活也是我想买任何东西我都能够买得起，你知道吗，就是我很享受生活本身，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又不怎么花钱，然后现在运动这件事情我还能挣一些钱了，我做一些培训还是可以挣一些钱了，我觉得那么我应该给自己立的一个志向是能够服务于更多的孩子，我应该去影响更多的教练也好老师也好，让他们去服务于更多的孩子，或者说哪怕我自己经手的所有的孩子我能够服务于他们就更好，因为办培训班这些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片面的，就是都是很有目的性的，但是你的很多的一些理念是不是那么具有目的性的，我非要把孩子补习让你成绩好，我非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要的东西不是这样子，我还是更愿意去享受和所有的这种好的不好的孩子的接触的过程，影响的过程，好的孩子我也可以影响你，不好的孩子我也可以影响你，这种过程是非常愉快的。
那把一群孩子从一年级送到六年级直到把他们送走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
反正就六年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他们长得太快了，但是你就是你看着我还好的，这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的，送不了几个毕业班的，
是啊，
然后自己就老了，然后就退休了，
是啊，
就这样子。我觉得我还好，就是虽然就是一年又一年的哈，但孩子还是不一样，你看着他们成长还是不一样，送走还是会再接下一个一年级，就是会有比较有舍不得啊怎么的，那个情绪很少，非常少。但是呢，就是我比其他老师好的是因为我有不断的再去学东西，吸收东西，然后传递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接的每一个毕业班都是教的每一个这种，然后都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进步。有的老师会是我20多岁是这个样子，我50多岁也是这个样子，会有这样的，很正常。
但教书育人就是最后你还是
我教书这件事情，教书这件事情真的是说老师是蜡烛一点都没有错，
是吗？
很多老师完全顾及不到自己的孩子的，就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很少，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在学校你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奉献给孩子了，然后当老师的工资又很少，你看我教10多年书，我现在才拿到手上的工资才3000多块钱
啊。
当老师就是很就是他是不会挣很多钱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那些不去办班不去怎么样的那些哈，然后就是纯粹的当一个很纯粹的老师的话，他是真的不挣钱的，但是养活自己还是 OK， 没有问题。所以有很多的时候要在于你爱这个行业然后付出。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的目标会是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 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看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有可能会像你一样会去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让孩子更亲近大自然，然后更享受他在童年的快乐本身。如果他很喜欢学习，我就让他好好的学习就好了。如果他学习能力很普通，那么我会培养他一些兴趣爱好，他以后可以谋生的兴趣爱好，会让他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如果他学习非常糟，非常糟的情况下，然后我可能在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上要跟他付出更多，因为我不希望他对什么都很失望，因为他在学校会受很多打击，这个我太清楚了。一个学习能力很差的孩子，他在各个方面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的。然后我有可能更倾向于去建立他的这个自信心，去鼓励他，多鼓励他，然后让他尽可能的感受到一切没有那么糟，会更好。如果是女孩应该会比较温顺，如果是男孩子应该会非常的这种调皮，我估计哈。但是其实调皮的孩子他还是会很有趣的，就调皮的孩子其实是思维能力非常活跃的孩子。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孩子会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这种其实是不太好的，不太好的。我会觉得他想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就是就是一定不会是就是我要逼迫他到那种，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不会是什么会休学这个样子，一定不会。就是我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建立他对很多的事情要有持之以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学习是他应该要完成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去很强行的去要求他你学习要多好。就真的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应试教育我不太就是虽然我是体制内的一个老师，但是我觉得国内的这种应试化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十多年过得非常的痛苦。如果他没有想，对很多的，对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可能很 OK 很好，因为他很擅长学习，就是会很好，但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还是其实 是真的会很痛苦的。我还是会愿意我的孩子去，哪怕这个十多年你除了学习以外的时间还是能够更多的去很快乐的生活，这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非常重要。哪怕如果我只是在城市里面，我会觉得我会他学习完了的时间我可能不会跟他报很多的补习班，就真的是不会报很多的补习班，我自己也不会愿意跟他补习。就是他能够学成什么样子 OK 就还好，如果他当然他如果很享受这件事情了，他想学那就 OK， 我一定全力的支持他。但是如果他就是很普通，然后成绩也很一般，然后就是有可能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看他在什么方向感兴趣，然后他能够从中找到快乐，找到兴趣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愿意去陪伴他，这个样子就很好。就是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是其实都是为了追求自己很享受生活本身出发的。而我们的孩子其实你看我们那个年代长大也没有就是很好的学校，很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还是就成为了我们自己想成为的这样子的人。就是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附加的所有的东西太多了，就家长附加也好，各个方面附加也好，附加给孩子的东西太多了。你能说学习最好的将来就一定是最牛的吗？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对不对？我觉得家长只要关注孩子能力的培养就 OK 了，就非常好了，这个孩子出来绝对不差。就是他在大理的学校也好，在上海的学校也好， 我只要注重他能力和习惯的培养，他一定会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
嗯，
至少不会是成为社会的败类，
嗯。
那么他想去做什么样的事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选择在里面去。而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把他的十多年的这种弄得太痛苦了，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不好的，这个是我不主张的。所以说我觉得孩子有他自己的福报在里面，哪怕你没有干涉太多，孩子还是会长大，他还是会做他想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中间肯定有你的引导，一定有的，但一定是
也有你的阻碍
对，但是他不用那么痛苦，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不用那么痛苦的。家长有些时候把自己认为的特别好的然后给到孩子，对孩子来说是不是最好的，谁能说得定呢？没有对错之分，你能说你给的就是最好的吗？都不能说，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方向一定不会有错的，不会错，就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就是去坚定就好了。
累的爸爸你穿了衣服就想去远足，爱心的想吃到今天路上还会碰到谁，那是习惯的就好，讨厌的也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要微笑打招呼，不能辜负难得的好天气。老师跟同学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在乎，妈妈说我们这一组要有被讨厌的魔力，一看不用嘛他有餐穿梭在草原里，看起来是那样的神奇，同学都笑我走起路来弯来又弯去，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自信，只想走到陆地那一边，你来的地方太远，站起来让人心慌，梦想不要太多，吃饭不要太多，爱情也只需要一点点。